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7年12月14日星期四，美国东部时间早上9点，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文在寅访华随行记者被殴打，韩国方面提出强烈抗议；另外，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呼吁关注刘霞被软禁中的情况；另外，白宫说川普总统对朝鲜的看法没有任何的改变；另外呢，纽约地铁爆炸案的嫌疑人明年1月将出庭受审。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个时段的头条是一名报道文在寅访华活动的韩国记者，星期四，也就是今天，在中国被大约15名中方的安保人员殴打，随后被送到医院救治。韩国方面已经向中方提出了抗议，并要求中方对此做出正式道歉。被打伤的记者当时正在与其他的韩国记者一起报道文在寅总统出席的一场韩中经贸交流活动。当文在寅在活动参观韩国企业展位的时候，一些中方安保人员阻拦这些韩国记者采访拍摄，一名韩国记者与中方安保人员发生了冲突。青瓦台的高层人士对韩联社记者说，初步调查显示，施暴的人员有可能是当天活动的韩国主办方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司在当地雇佣的保安人员，但是这些保安人员是处在中国警方的领导之下。韩联社说，在事件发生之后，青瓦台官员向中方提出了强烈抗议，并要求中方迅速查明真相，追究施暴者的责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称，这一活动是韩国方面自行组织的，但事件毕竟发生在中国，所以我们还是非常关心。陆康表示，中国方面正在向韩国组织方了解相关情况。陆康强调，中韩双方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要确保文在寅访华圆满成功。但记者在外交部公布的当天例行记者会的内容当中，没有发现相关的上述内容。一名自杀炸弹杀手星期四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一个主要的警察培训设施引爆了身上的炸弹，炸死若干人。炸弹袭击发生的时候，警察正在卡西耶警察总校练习游行列队。索马里官员说，袭击者扮演成警察混进了警察学校。路透社说13人在这次爆炸当中丧生，但是索马里官员没有提供确切的伤亡数字。纽约的法官裁定将继续收押纽约地铁隧道炸弹嫌犯袭击人乌拉，直到明年1月出庭受审，接受恐怖主义指控的审判，罪名包括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试图炸毁公共设施。乌拉星期三通过闭路电视第一次出庭，他正在医院治疗身上的烧伤和其他伤势。乌拉在地铁隧道引爆的炸弹炸伤了自己和其他3人。乌拉是孟加拉移民，他被指控星期一在纽约市拥挤的地铁隧道引爆了绑在身上的管状炸弹。调查人员说，乌拉承认他想造成大批人员的伤亡，报复美国对伊斯兰国组织所采取的行动，以及在中东所实行的政策。在美国对朝鲜政策方面，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二表示，美国愿意无条件与朝鲜进行会谈。引起全世界注意几个小时之后，白宫发表声明，打消了在朝鲜问题上出现外交突破的任何希望。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说，总统对朝鲜的看法没有任何改变，朝鲜的行为对安全有害，不仅是对日本、中国和韩国，而且是对整个世界。朝鲜的行为不利于任何人，而且肯定对朝鲜自己也不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星期三否认美国对朝鲜的政策有任何的改变。他对媒体说，国务卿没有制定任何新的政策，我们的政策一如既往，是我们在这个房间里数个月以来一直所阐述的政策。 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外交为当务之急。诺尔特还说，蒂勒森国务卿和白宫一致认为，现在不是与朝鲜对话的适当时机。诺尔特还提到，蒂勒森国务卿星期二说，正式对话之前必须有一个所谓静止期，也就是朝鲜不再进行任何核武器和导弹试验。朝鲜最近数月以来进行了一系列的弹道导弹试验，平壤声称他11月试射的弹道导弹可以打到美国大陆的任何地方。诺尔特强调，美国及其国际盟友的目标是朝鲜半岛无核化，朝鲜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在蒂勒森有关朝鲜展开无条件对话的讲话后立即表示欢迎。韩国总统文在寅刚刚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说，北京欢迎有利于缓和紧张、推动对话解决问题的努力。那么，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国际律师协会星期二发表了一份有关朝鲜政治犯集中营的报告，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朝鲜劳动党、国务委员会和国家安全保卫部等部门和官员犯下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7条中所列出的11项危害人类罪行当中的10项。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报告说，朝鲜当局涉嫌犯下的10项罪行包括谋杀、灭绝、奴役、强行迁移人口、监禁、酷刑、性暴力、迫害、强迫人员失踪和造成重大痛苦、对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的其他不人道行为。报告估计，朝鲜金家王朝1948年执政至今，有数十万人在朝鲜的政治犯集中营中死去。估计朝鲜集中营现在的监禁人员数量在8万到13万之间。调查人员通过卫星图片证据和多名脱北目击者提供的证词，列举了数十种在朝鲜集中营发生的骇人听闻的暴行，其中包括谋杀、强奸、强制堕胎、饥饿、酷刑、公开处决和精神折磨等等。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皮莱12号在华盛顿举行的发布会上说，金正恩和朝鲜劳动党官员可以被追究责任。皮莱说，
自从金正恩的祖父金日成1948年掌权以来，没有一个人因为朝鲜国内发生的恶劣罪行被起诉，更不用说被定罪。可以说，将近70年的恐怖统治没有受到任何的惩罚。相比之下，纳粹政府持续了12年，纳粹垮台之后的70年，无论是高级别的纳粹官员，还是低层的狱警，都在人们争取问责的过程中受到了惩罚。
皮莱表示，国际社会也需要为朝鲜国内的反人类悲剧负责。他说，
虽然这份报告严厉谴责的是金正恩和朝鲜政权，我们也不要忘了国际社会几十年来未能惩罚朝鲜政权的集体失败，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所有人也该羞愧。
虽然这份报告的调查对象是朝鲜政治犯集中营，皮莱在发布会上在回答提问时再次提到国际社会对中国遣返朝鲜难民的反对。他说，
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事处已经收集了证据，并公开批评过中国强制遣返朝鲜难民的做法，这是对国际难民公约的违背。这份报告为我们反对中国遣返朝鲜难民的理由增添了论据，对我们从中国取得政治上的合作可能会有所帮助。
美国之音许宁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在全球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受到了美国国会的关注。美国国会星期三就有关的话题召开了听证会。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今天上午是就中共的长臂为题召开听证会，讨论中国政府如何输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威权主义。那么在听证会上，来自这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同时也是委员会的这个共同主席之一卢比奥参议员呢，他是谈到了中国政府呢是利用各种途径来操控中国境内甚至是海外中国政府认为是有关于政治敏感的议题的讨论。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还同时利用它广大的这个外交影响力，企图影响这个有关于中国历史以及中国人权记录的批评。那么参议员卢比奥呢，他也在今天听证会上谈到，中面对中国不断的利用这个科技以及广大的市场优势，中国政府已经将双手呢伸向了这个海外的各个领域，而这当中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中国政府对于讯息和资讯的掌控。我们接下来听听卢比奥参议员在今天听证会上怎么说。
中国政府将手伸向各个领域，当中一个重要元素集中在对于讯息科技和网络管理的控制。中国政府利用国家控制网络与社交媒体平台，不只是制定国内法律，还包括限制国际空间。中国发展科技，监控社交媒体、智能手机，阻断谈论敏感政治议题的海外网站。今年早些时候有报道指出，现在中国政府也开始管控即时动态讯息等平台。
根据美国媒体《华盛顿邮报》最近的一篇报道当中呢，也谈到了中共的渗透呢，事实上已经进入到了美国政府许多个机构，这个规模和影响都是十分的庞大。那么我们也同时知道，中国在海外的军事扩张、海外的投资、资源的囤积，以及对于这个海外这个对于国际的这个企图影响国际规则和规范的一些这个做法呢，都是中国企图将它的影响力伸向海外最强有力的证据。那么事实上呢，今天这个卢比奥参议员呢，也在这个美国的这个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发表了一封投书，内容就是谈到了中共在这个海外的这个影响力的不断的扩张。他也谈到了说，这个中国政府利用它广大的资源和市场优势，在此刻的美国最需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这个团结在印太地区的盟友，其中包括了这个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等民主国家。那么这个在今天听证会上呢，卢比奥参议员同时也谈到了，在美国大学校园当中，多所学校当中出现的这个孔子学院都是由中共来出资在背后赞助，而且许多的这个孔子学院呢都是在不透明的这个合同下进行的。他同时也强调，他希望呢有任何中共资金色彩的学术研究还有学术项目甚至是知识产权交流的合作呢，都应该要接受美国政府的严格审查。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现场听证会上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的一些前任高级安全官员提醒白宫，在考虑使用军事手段处理国际争端的时候必须十分谨慎。一些国会领导人要求川普总统在决定对朝鲜实施军事打击等重大军事问题上先征得国会的授权。下面呢是美国之音军事记者李宝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12月13号举行听证会，讨论美国使用军力涉及的策略、政治和法律问题。前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说，在应对国家面临的安全威胁时，政府不应轻易动用军力来替代政治和外交努力。
政府必须要有一个成功的策略，如果没有，我们的军队就不应该被派去打仗。如果军队被派出作战，他们就应该拥有适当的资源、交战规则和足够的支持，好让他们取得成功。我们的军队太宝贵，不应只被用来回避政策失败带来的后果。
川普总统上任后宣布大幅度提升军费、提升军力，并提出大幅削减外交开支。前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司长沃姆斯女士认为，单独使用军事手段很难解决这些问题。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军队能力超强，跟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等机构相比，军队得到了很好的财政支持。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几乎每一项安全挑战，都需要用动用军力以外的其他行动去应对。
在朝鲜核威胁和其他安全问题上，川普总统多次威胁会考虑使用武力解决问题。 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卡丁等人担心，川普可能会未经国会授权向平壤开战。
我仍然深深忧虑，即使没有正当理由，也没有获得国会授权，川普总统也会决定对朝鲜采取先发制人和预防性的军事行动。
美国宪法赋予国会对敌宣战并为之拨款的权利，并赋予总统动用和指挥军队的权利，但是当国会没有正式对敌宣战时，总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动用武力，一直是引起争议的话题。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月13日，也就是昨天，再次出席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举行的大规模悼念仪式，但是并未发表讲话。日本政府的媒体说，习近平应该是顾虑到正在改善氛围的中日关系。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12月1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三年来再次出席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但是并没有发表讲话。对于习近平的这个姿态，日本共同社援引日本外务省官员的话说，将之理解为朝着关系改善发出的讯息。共同社还说，明年恰逢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这个节点，日方力争实现首相安倍晋三与习近平的互访，有意让关系改善的趋势得以维持和发展。日本媒体认为，习近平在公开场合不发言非常的罕见。中国在2014年将12月13日定为国家公祭日，习近平在这一年首次出席了追悼会。在当年的国家公祭日，习近平在仪式上痛斥日本于1937年7月7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他称，南京大屠杀更是骇人听闻的反人类罪行，是人类历史上十分黑暗的一页。在今年的公祭日上，中国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替代习近平发表了讲话。他在痛陈日本曾在南京犯下的暴行反人类令人发指的同时，也强调中日应该面向未来，世代友好下去。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日本问题高级研究员希拉史密斯近日在谈到日中关系的时候说，未来的5到10年中日关系应该有可能恢复。他说，
It's entirely conceivable if we're looking 5 to 10 years from now, 2022, 2027, that Japan'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could recover. We're right now in a moment where Prime Minister Abe has been trying very, very hard.
未来5到10年，到2022年，到2027年，中日关系可能恢复是非常可信的。现在我们看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在尽力扭转中日关系时，这个极为不正常的一个阶段。两国间非但没有高层对话，也没有高峰会，甚至还出现了两国兵戎相见的可能的说法。两国关系恶化到这个程度，不仅对日本人，对中国人来说都是令人震惊的。我们将要走出这个阶段了。
史密斯说，两国关系向正常化发展有点太过了，但是两国的确在开始接触。中日两国关系因日本让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国有化而陷入长时间的低谷。不过最近几个月，中日关系出现了改善的曙光。11月1日，在越南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安倍晋三相继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举行了会谈。12月4日，安倍晋三就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发表评论，称两国可以大力的合作。中日最近还就海空联络机制草案达成共识，设立这个机制的目的就是在于避免东中国海岛屿纠纷而引发偶发性的冲突。日本学者认为，安倍晋三向中国示好的举动与期待中国在朝鲜问题上与美日合作也不无关系。不过日本对中国的不信任还是存在，在努力改善中日关系的同时，安倍政府也在推动美日澳印四国首脑级别战略对话机制，中国认为这个机制有针对中国的倾向。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国国内方面，阿拉巴马州激烈竞选的特别选举之后，民主党人琼斯说，他希望共和党人莫尔能够做正确的事情，承认在参议员特别选举当中败北。在星期二的选举当中，琼斯赢得了 49.9% 的选票，莫尔得票率为 48.4%。 琼斯星期三承认努力实现团结，说现在应该努力愈合团结各个方面。莫尔公布了一个视频，说对军人投票和临时投票的统计还没有最后完成，他的竞选团队在等待投票结果得到阿拉巴马州州务卿的认证，最后的程序可能还需要两个星期的时间。琼斯得票率的优势超过 0.5%， 阿拉巴马州的法律规定领先幅度不超过 0.5% 就要重新清点票数。阿拉巴马州共和党主席拉森星期三的声明暗示他不支持重新点票。拉森说，共和党人对选举结果深深失望，但是竞争已经结束。阿拉巴马州联邦参议员选举，川普总统支持的莫尔落选。川普现在说，他本来就认为莫尔会输，而年终将至，川普总统在白宫发表讲话，为他想要通过的税法改革方案做最后的努力。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我们知道呢，12月10号的这个阿拉巴马州的这个参议员的特别选举呢，这个原本川普总统所支持的这个共和党候选人罗伊摩尔是落选了，而是由民主党人这个道格琼斯胜选，并且呢将在明年到国会就职。那我们知道呢，在这个共和党党内初选的时候，其实川普总统还不是支持莫尔的，他原本支持的是莫尔的对手这个路德斯特兰奇，并且呢还为他取了一个绰号叫做大路德，希望呢能够因此取得这个选民的这个喜爱。不过呢，当时这个大路德后来就落选，在党内初选落选了。川普总统呢，在连夜就把这个当时他为这个斯特兰奇背书的推文就删除掉了。那不过呢，今天早上川普总统呢，在这个莫尔败选之后，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又发文了。他的发文是说呢，我本来为斯特兰奇背书的理由，而且让他的支持率大幅上升，就是因为我说过罗伊莫尔在普选当中赢不了，我是对的，罗伊努力过，不过阻力太大了。那我们知道呢，在选举之前，川普总统不断地强调说，必须要让莫尔当选进入国会，才能够让他推行他的政策畅通无阻。那么呢，我们知道目前共和党在华盛顿是完全执政的，除了白宫之外呢，国会这个参众两院呢是由共和党来这个把持多数的席位。那么在参议院当中呢，共和党人占52席，民主党人占46席，另外有2名的独立派人士。那么在明年琼斯就职之后呢，共和党人将占51席，民主党人47席。那么今天呢，川普总统对于这个白宫记者说呢，就说对这莫尔呢，对这个的败选，对在参议院当中共和党人丢掉一席，他感到非常的失望。不过他仍然希望下个星期国会能够就税改法案进行投票。那么同时呢，今天早上国会的共和党人表示说，已经就税改的方案达成了协议。那么今天中午呢，川普总统邀请了参众两院的共和党议员到白宫共进午餐，来讨论这个税改的方案。那么对于这个莫尔的落选是否将对于他未来推行施政造成影响，川普总统对这个记者说，我不认为这将造成影响，我想我们会做的很多，而这是我们所做的最大的一件事情。那么同时呢，在今天的下午3点，川普总统在资深的内阁成员还有来自美国各州26个家庭成员的陪伴之下，在白宫的大厅针对税改方案发表了他的演说。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As a candidate, I promise we would pass a massive tax cut.
竞选时，我承诺我们将为每日辛勤工作的美国人通过一个很大的减税案，他们是我们国家的骨干跟脉动。现在距离我们达成那个承诺，给美国家庭真正了不起的胜利只剩下几天。在圣诞节前，我们想要给美国人民一个巨大的减税。
We want to give you, the American people, a giant tax cut.
现行的税制太过于繁杂笨重，而且不公平。那川普总统同时也说，他这也导致了美国的工作流失到国外， 工厂倒闭。那川普总统认为说，推行了这个减税方案之后呢，能够创造更多的工作，并且提高工资，还能够把税砍掉一半。那有一些美国公民的税呢，甚至可以降到0%。那么呢，川普总统还强调说，有些人是可以完全不必缴税的。那么川普总统并且邀请了几个这个来现场与会的家庭上台来分享，一旦减税之后将对他们家庭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么有的家庭是表示说呢，他们家里面希望能够重新装潢，那这笔减税的钱刚好可以拿来重新装潢。有的人则表示呢，希望能够存下来作为孩子未来的学费。川普总统最后也说呢，如果国会能够在圣诞节之前把这个法案送到白宫来的话呢，他将会签署，并且要求国税局在明年2月之前全部完成这个新的减税方案的部署，让美国人能够马上应用新的税制。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12月13日发出紧急呼吁，促请国际社会关注今年7月狱中病逝的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的处境和健康状况。此前，刘晓波的好友、流亡德国的中国意见作家廖义武披露，刘霞近期写给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的一封信，显示刘霞在被软禁当中的绝望和孤单。下面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最新报道。
国际特赦星期三表示，自今年6月下旬查明患肝癌末期的刘晓波7月13日病逝后，当局不允许本身是诗人和艺术家的刘霞与外界接触，也没有确认他的下落。刘晓波好友廖义武12月9日发文怀念刘晓波，并上传刘霞近日写给德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的一封信。刘霞写道，在软禁中的绝望和孤单，称我自言自语，我要疯了，我那么孤单。国际特赦表示，刘霞的身心健康令人堪忧，抑郁症已经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她的状况正如她在信中所言，我没有权利说话，大声说话，我像植物一样活着，我像尸体一样躺着。国际特赦强烈敦促中国政府结束对刘霞的非法骚扰、软禁和监视，允许她自由出行，确保刘霞的言论自由权利，确保包括刘霞在内的所有人权捍卫者及其家属能够不用担心受到阻碍、恐吓、任意拘留或监禁。刘晓波和刘霞的好友欧盟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刘霞自2010年10月8日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便开始遭当局置于实际上的软禁状态，时紧时松，但无时不被监控。而今年孤独的寒冬更令外界担忧他的身心健康，尤其是近年患上的日益严重的忧郁症更是困扰他。胡佳说，
过去7年以来，刘霞她的精神状态就以恐惧、绝望、崩溃可以形容了。她是依靠药物在克制自己的抑郁症，依靠药物在入眠，否则的话她一天都活不下去。这是一个世界上最痛苦的女人，面对着一个没有父亲、没有母亲、也没有挚爱丈夫的冬天，我们很怕是她生命中最后一个冬天。这真的是我们内心的特别特别现实的想法，想要她做到的就是刘晓波生前给她的最后的那句嘱咐，你好好活着。
因参与自由晓波行动而自6月底便遭软禁的胡佳表示，从刘晓波狱中患病到逝世，以及推动自由刘霞，国际和公民社会的努力、舆论和媒体报道等都达到了极致的状态，但仍然没有多大效果，因此欧美国家的外交斡旋和压力便显得越来越重要，也是唯一的希望。胡佳说，
真正有效的现在看来也恰恰是用晓波的重病危逝换来的，就是外交介入。 我们要促进西方的外交关系，尤其是德国和美国两个世界大国，经济和政治的大国，用国家力量对刘霞和他的弟刘辉进行这种营救外交斡旋，其实就是施压嘛，就是为了他们争取自由嘛。而且作为那些外交官本人来讲，他们已经不仅仅是用一个工作的面目来对待这个，而是从一个个人，一个从人性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不能够放弃的事情。
胡佳表示，他最近一段时间通过不同的渠道与一些国家的外交官员沟通时表示，对刘霞的关注不仅仅是他的状态如何这些层面，而是要从两个方面展开外交施压，一是启动外交谈判，要求中国允许刘霞出国治疗，二是同时争取能够探视刘霞，给他带去一些最基本的慰问。他说，
现在不是说只是听听刘霞哦，他现状如何，他是不是最近又做了什么手术，但是这个东西改变不了他的，你们现在的力量是集中在外交的营救上面。我跟他们说，你们要向中国政府两件事情，第一是你们要启动这种外交程序，跟政法委这样的机构必须要进入这种程序才行，否则你的这种等待是完全无益的，可以拖到刘晓波死，他也照样拖到刘霞死。之外的话，你们要争取刘霞在没有离开这个国家之前，他的空间要大一点的一个指标，就是说他能够见到你们这些外交官。
胡佳特别强调，这些最基本的见面都会给刘霞注入心理安慰的强心剂，给他带去一点点的希望，帮助他度过目前的寒冬以及他生命中的长夜。他说，
这是他生命中最寒冷、最黑暗、最看不到光，就像在极夜之中的那样的寒冷的寒夜、冬夜。这种情况下的话，如何让他点燃他的一点点希望？我去促请外交官做的事情也是，你们去能够向中国政府见到他，哪怕就是一些家长话，哪怕是在中国政府的那种监控之下的，那也会给刘霞注入一针强心剂，能够撑住他，对他的安慰鼓励都恐怕要胜过他现在所服用的所有的那种抗抑郁的药物，这样能让他坚持过这个严冬。我说的这个严冬是广义的严冬，不仅仅包括未来的三九天，也包括他生命中这种黑暗。
在12月8日刘晓波最后一次被捕和他推动的主张宪政民主的08宪章发表9周年之际，刘晓波和刘霞的好友廖义武发表悼念文章，并公开刘霞数日前写给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的信。刘霞在信中还称，我蜷缩成一团，因为有人敲响了门，我的脖子开始变得僵硬。刘义武表示，刘霞不是犯人，呼吁中国政府出于人道释放刘霞。廖义武还敦促德美法英等西方国家政府、人权组织和活动人士继续为争取刘霞自由努力。刘霞自刘晓波今年7月13日去世后，几次被旅游到外地，后回到过北京，但在19大等敏感时候又外出，目前被软禁在北京家中。美国之音记者海燕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韩国总统文在寅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4天的国事访问，标志着中韩关系走出因萨德问题出现的低谷。当前朝鲜半岛局势极度危险和复杂，平壤坚持自己已经是拥核国家的立场不变，美日韩因此举行了新一轮的军事演习。韩国反对朝鲜的核野心，但同时也反对美国发动单方面的战争。在如此错综复杂的背景之下，中韩关系升温以及两国领导人互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北京如何处理与首尔在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问题上的分歧？中韩改善关系的同时，中国如何面对昔日盟友朝鲜？一旦朝鲜半岛局势失控，中国如何选边，如何应对？那么在昨天的时事大家谈当中呢，参加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战略问题研究杂志的社长李伟东先生，另外呢是朝鲜问题的独立学者苏菲。 那么在第一个问题，文在寅访问北京预示着中韩两国关系的僵局有所松动，韩国舆论如何看待他们总统的这次访问？民众和朝野上下对文在寅总统的这次访问都有什么期待？对此呢，吴飞教授说，
这次文总统访问中国呢，首先在首尔这边呢，基本很多民众寄予很大的希望，主要是说把之前中韩之间啊已经低到谷底的这种关系呢做一个完全的一个修整，而且呢大家对于文总统这一次的访问呢寄予的希望呢是远远高于前几任总统的，而且认为呢这文总统是一个万能型的总统。但是呢我在这里呢我观察到一点，就是说老百姓，就是首尔的老百姓或者是韩国的老百姓，并不完全了解中韩所面临问题的一个主要的根结点，也就是说韩国的执政还是非执政在野的党派，他对于中国两边在朝韩问题上所能扮演的角色基本上是一种混淆的。也就是说，首先他要了解中国在朝韩问题上，首先要在萨德问题上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解决的方案，然后才能够把中韩之间的关系进行提升，然后在此基础上呢，中国可能才在朝鲜的劝说问题上更进一步来协调大家的关系。那么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基础的基调呢是不会做很多的改变的。尽管呢文总统可能是一个草根出身啊，大家有这种英雄色彩，但是呢整体的这种大国之间的框架以及中韩之间的框架有一些基本面在那个地方，而这些基本面呢我认为韩国的民众呢并不是非常了解，而且韩国的在野党和执政党呢在此方面努力呢也非常的不足，这是我一些在首尔的观察。
那么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呢是中韩关系的症结，它涉及到美中韩三边关系，为了改善与中国的关系，首尔做出了哪些承诺，如何评价这些承诺？吴飞教授说，
首尔做出很多承诺呢，包括三不主义呢，就是三点承诺了。其实这个里面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你如何处理萨德，其实萨德处理呢其实有一个唯一的渠道，就是说可能就是美国要撤出萨德从朝鲜从那个韩国这边那么韩国呢只能做出一个他临时性的这个部署了萨德，以后可能不再深入的进行部署。但是呢这种承诺或者是这一系列承诺呢，其实对中国来讲呢并不具有任何的承诺的这种性质。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当朝韩的问题加剧了，如果当朝鲜了进一步去挑衅了美国，甚至包括在关岛、在夏威夷、在加州，那么这个萨德是不是还会进一步来部署？我认为呢，从前一任的总统来讲，这个中韩之间的这个信任点呀，我认为还没有完全达到。也就是说，韩国这些许诺呢，也就是说这一任总统做的，但是呢，迄今为止，韩国的总统每一任总统下场都不好，而且是说中韩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韩国的很多的官员，他在新的总统或者新的领导人来以后呢，他的继承性并不是很强，也就是说，甚至包括中国就是韩国驻中国的一些官员和下一任的新总统下的这个新的官员，是不是有转接交承的这些关系？现在看出来，几乎很多时候是断档的。也就是说，首尔不仅是总统上一届和下一届这个承诺是不连续的，而且是说首尔的官员之间他在中国的承诺也是不连续的。所以说，他做出这个三点承诺来讲，你让中方怎么样去相信他？我觉得这是很大的问题。而且是说，未来我们非常很容易看出来，朝鲜一定会挑衅韩国，甚至包括美国，甚至包括美国的关岛。那么这个如何做这个进一步的这个措施？那么首尔在这种高压的情况下，他这承诺如何实现？我觉得外在条件使得中韩之间的信任点，我认为现在还是完全不足的。
那么如何看待文在寅总统的这次国事访问？在目前朝鲜半岛错综复杂形势下，改善中韩关系对两国各自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对此呢，李伟东说，
首先这次文总统访问中国，是在这个前一次这个两国外长达成了这个韩国主要是一个软化立场，所谓三不主义，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再谈。提出这个三不主义呢，这个之后，这个中韩两国的这个关系呢就大大的改善了，然后就有了这次访问。 那么这个对整个这个中国来而言啊，我倒是觉得，实际上这是大战在即之后，这个中国采取的对近邻啊，近邻不是整个全球一个远交近攻的一个策略，就首先意味着这个中国和朝鲜之间的原来的友好同盟，以及这个所谓鲜血凝成的友谊，已经彻底完结了。因为习近平上台已经到了第二任，也没有跟金正恩见面，也没有邀请他访华。虽然派了特使，这个去讨论一些问题，但是这个劝说可能呢没有达成任何这个明显的效果。而美国这个一个战争威胁，一个战争的这个包围，已经在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呢？实际上要跟美国在总体上的战略上要达成一致，那么在这样一个状态下，所以中国采取了所谓远交近攻的这样一个策略。那么对韩国而言呢，仍然是希望能够这个既不加入美日韩的战略同盟，同时呢也阻止战争的爆发，因为韩国本身是这个整个朝鲜朝核问题朝鲜的人质，包括尤其是首尔。那这种情况下，这个韩国希望能够通过中国的这种外交努力化解战争的风险。
那么在昨天时事大家谈的最后一个问题是，韩国方面的承诺不仅涉及中韩关系，也涉及美国及朝鲜半岛战争与和平的问题，美国怎么想，怎么对待？对此呢，李伟东说，
美国对朝鲜的这种战争方面的这种朝鲜发出的战争叫嚣，美国方面发出的这种反战争的这样一个反核战战争的这样一种威胁，包括实际的武力包围，这种状态下，其实这个战争的发动机那个按钮不在美国手里，也不在中国手里，实际上在韩国手里。因为韩国既是这个朝鲜的人质，也是能否使美国或者中国配合发动打击朝鲜的这样一个战争前提，这个韩国本身是具有优先决定权的，就是韩国如果说我不同意打，任何一方都不可能真正打起来，除非朝鲜方面主动发动导弹攻击，然后呢，美韩日，包括中国发动某种反击性的打击，那么主动的战争攻击没有韩国的同意，美国也不行，中国也不行。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签署了2018年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包括北京极力反对的美台军事交流条文，尤其是涉及军舰互访的部分，特别引发中国驻美外交官做出武统台湾的表述，连日来在华盛顿引发了许多热议。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川普总统签署国防授权法之前，中国驻美公使李克欣上星期在华盛顿已经先发出警告，宣称一旦美国军舰抵达高雄之日，就是解放军无力统一台湾之时。李克欣的说法引发美国国会议员反应，参议员柯顿表示他严肃看待中国对台湾的武力威胁，并呼吁川普总统加速对台军售，让台湾参与联合军演。美国学界也认为，尽管李克欣的说法并不代表中国真的会有实际行动，但中国的武统言论非常令人担忧。
我认为这反映出中共的担忧，认为军舰互访会威胁到中国的利益。中国对美国日渐增加的对台军事支持非常不高兴。不过，我认为李克欣的言论只是一种夸张的说法。我不认为中国真的会在美国军舰停靠高雄时对台动武。因为一旦这么做，中国必须付出极高的代价，它会为中国的国际社会地位带来军事、经济及其他地缘政治等严重的后果。因此，我认为李克欣的说法反映了北京更广泛层面的担忧和情绪。我不确定这是否代表这会是北京一定会采取的行动。
中国外交部星期一表示，反对美台之间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及军事联系。国台办发言人星期三更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任何夹洋自重、图谋损害国家主权的作为，将遭到全体中国人的反对。美国之音报道。
现任台湾及日本国会议员和美国的前议员最近在一场研讨会上就美日台应如何面对中国交换了意见。有日本和台湾议员认为中国是亚太地区稳定的一个威胁，针对中国公使的书统论，与会者认为不应该采取过多的反应以避免紧张局势升高。与此同时，日本和台湾的议员对美国是否有意愿、有能力维持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感到了担忧。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从台北发来的最新报道。
前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汤姆·皮特里、现任日本众议员铃木新佑和日本参议员松川流一、现任台湾民进党立委罗志政和国民党立委江启臣最近在台美日三边安全对话研讨会期间用英语进行三边国会议员对话。五人就东亚安全局势、朝鲜半岛危机、中国在亚太地区的行为及川普总统的印太政策进行讨论。这五名现任议员和前议员都同意，美日台享有共同价值，包括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权，是关系密切的盟友。从目前东亚安全局势来看，日本众议员铃木新佑表示，对该地区安全造成首要威胁的当然是朝鲜，但他认为应该帮助解决问题的中国本身也是个威胁。
In the context of the North Korean problem,
铃木新佑说，在朝鲜问题上，中国似乎是我们共同解决问题的伙伴。到现在，他们对朝鲜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我们不该忘记，对这地区来说，中国本身就是个威胁。过去10-20年来增加核武器的国家就是中国和朝鲜。世界上在核弹头数量上缺乏透明度的也是中国和朝鲜。这个事实就显示，中国本身对这地区的稳定就是一个很大的潜在威胁。日本众议员铃木新佑认为，他希望美国能继续在国际社会和亚洲地区扮演领导角色。他也希望在亚太地区有同样价值观的国家，像印度和澳大利亚能相互合作，帮助维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但他表示，在这个地区对川普的担忧是存在的。美国退出了 TPP 和巴黎气候协定，让各国都有不确定感。台湾立法委员罗志政表示，他相信台湾、日本和美国都希望维持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但他认为中国正挑战该地区的现状。他说
That's why I agree 100% with Honorable Suzuki's assessment that China is the threat.
罗志政说，我同意铃木议员的评估，中国是挑战亚洲和平与稳定的一个威胁。问题是，谁应该是该地区的领导者？我们希望美国能扮演这个角色，但我们从川普得到的信息是，他对美国在亚洲扮演积极角色持保留态度。退出 TPP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不仅是个经济决定，也有战略和政治意涵。罗志政说，我们将目睹亚太地区的经济形势发生巨大变化，而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看不到美国的领导。日本参议员松川流一表示，从安全角度来看，朝鲜当然是个最大的挑战，但除此之外，最大的挑战就是中国。他说，习近平在19大时宣布中国从现在到2050年成为现代化强国的路线图，同时习近平也强调中国文化和价值的影响力。在这同时，西方国家面临移民问题、贫富差异等各种挑战，因此对美日台三方来说，如何面对中国是一大课题。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近来美国国会通过或提出多项友台法案，目的在改善美台军事及安全关系，但是中国在其中的因素不能被忽视。他说
Especially when the PRC embassy minister in the US
江启臣说，尤其是中国公使李克欣最近表示，当美国军舰抵达高雄之日，就是解放军武力统一台湾之时。虽然我们可以把它看成只是个战略威胁用语，但是这仍然提醒台湾，当冲突发生时，美国是否会把台湾看成是印太战略中的伙伴而协防台湾，这是台湾一直想知道的答案。 针对李克兴的武统说，日本众议员铃木新佑认为必须严肃看待这样的言论，但不能让局势升高，因此不应对单一评论做出太多的反应。他认为，当我们看中国时，必须看中国的行动，而不是他的言论。前美国众议员皮特里也同意这样的看法，他说
And say that it's very easy because of the tensions that exist to...
皮特里说，因为目前的紧张局势，很容易掉入让局势更紧张的陷阱。我们三方都和中国有很紧密的关系，那是一个很庞大复杂的社会，有很多正在发生的潮流趋势。我最近在中国，我问一名接待我的人，他认为中国如何能在过去三四十年来取得如此快速的经济发展。他说这很容易回答，邓小平告诉我们，所有跟随苏联的国家都变得很穷，所有跟随美国的国家都变得很富有，因此我们应跟随美国。所以在中国也有这样的想法，我希望接下来二三十年，中国能对国际和平秩序予以更多的支持。民进党立委罗志政表示，他现在比较担忧的不是中共官员的言论，而是中国在亚太地区的行动。中国近来进行军事演习的频率越来越高，而中国切断了两岸原有的沟通机制，造成当紧张局势升高时，误判和误解的可能性升高，最后导致冲突事件的发生。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针对美国2018年国防授权法案纳入美台军事合作的条款，台湾外长李大为表示感谢美国国会的支持，并且尊重美国政府的决策。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最新报道。
台湾外长李大为星期四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接受质询表示，感谢美国国会将台湾的安全列入美国的国防政策当中。
对于美国国会的善意呢，我们表示感谢。至于呢，这个美国的行政部门、美国的政府的决策，我们也予以尊重。
美国总统川普日前签署2018年度国防授权法，其中第1259条款是有关强化美台之间的防务关系。国会提出了七项对行政部门不具强制力的意见，最受到关注的包括邀请台湾参与红旗军演，以及考虑重启美台军舰停靠的可行性及可能性。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则认为，台湾政府除了表达感谢与尊重之外，也应该向美方强调两项对台湾最重要的事情：维护台海和平与台湾安全。
美国不是每一个外交决策都对台湾是好的，就算他跟你讲说我是善意，美国国会也或许跟你讲，我是基于支持你台湾啊，但是我们处在一个诡谲多变的国际环境当中，
完全对，
对不对？这里面大国在玩什么，你知道吗？
对，
大国的合纵连横，你知道吗？
江启臣委员还说，如果朝鲜爆发战争，对美国而言，台湾势必在军事上扮演一定角色，不止美国军舰可能停靠台湾港口，甚至需要借用机场。李大为部长答复指出，美国对台政策底线就是台湾的安全、自由与繁荣。此外，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以及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都曾经表达，美国不会把台湾当作筹码。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指出，美国国会的善意是把台湾当成盟友，也是双方关系正向发展的指标。
把人家的善意解释成好像要利用台湾，好像他们有什么阴谋在里面，却完全漠视了北京的威胁，这是荒谬加上荒谬再加上荒谬。
王定宇委员还说，中国战机今年已经绕台17次，还包括航母绕台、导弹对准台湾等等，中国才是影响台湾安全最重要的因素。中国驻美公使李克兴日前表示，美国军舰抵达高雄之日，就是中国解放军武统台湾之时。对此，李大为指出，李克兴身为外交官的发言相当不当，也令人匪夷所思，无助于两岸关系的发展。李大为还强调，美台军事合作与人员交流相当频繁，面对中国的压力， 美国有自己的看法，也就是所谓美国的一中政策，台湾不需要庸人自扰。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日前重申，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和台湾之间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此外，欧洲议会日前通过决议案，重申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及活动。台湾外交部发表新闻稿表示感谢，也呼吁欧盟及会员国持续关注亚太区域安全及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好，各位听众呢，以上就是今天上午四个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全部内容。这个时段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易华，我是生华。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呢是今天最后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之音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也就是今天，会晤了正在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的韩国总统文在寅。在中韩关系因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而陷入僵局之后，两位领导人希望文在寅此次中国之行能有助于两国关系走出低谷。中国官方的报道称，习近平重申了中方在萨德问题上的立场，希望韩方继续妥善处理这一问题，并呼吁韩国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韩联社报道说，文在寅则表示，两国关系暂时遇到困难，但是得以让双方有机会换位思考，为两国关系填沟堆山。文在寅还希望与习近平的会谈能够推动两国关系更上一层楼，为此共谱历史新篇章。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和韩国为了应对朝鲜的核威胁，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此举惹怒了北京。中国认为萨德部署严重危害了中国的安全利益，并随后在经贸领域采取了一系列反制措施。随同文在寅访华的有三星、现代等韩国企业的300余名韩国企业高管。两国在今年10月达成的协议，同意双方在萨德反导系统的问题上保留不同意见，但有迹象显示，两国在这个问题上仍存在很大的分歧。另外一名报道文在寅在华访问的韩国记者，星期四，也就是今天，在中国被大约15名中方的安保人员殴打，随后被送进医院救治。韩国方面已经向中方提出了抗议，并要求中方为此做出正式道歉。被打伤的记者当时正在与其他的韩国记者一起报道文在寅总统出席的一场韩中经贸交流活动。当文在寅在活动中参观韩国企业的展位时，一些中方安保人员阻拦这些韩国记者采访拍摄。一名韩国记者与中方安保人员发生了冲突。青瓦台高层人士对韩联社记者说，初步调查显示，施暴的人员有可能是当天活动的韩国主办方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在当地雇佣的保安人员，但是这些保安人员是在中国警方的领导之下。韩联社称，在事件发生之后，青瓦台官方向中方提出了强烈抗议，并要求中方迅速查明真相，追究施暴者的责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称，这一活动是韩国方面自行组织的，但事件毕竟发生在中国，所以我们还是非常关心。陆康表示，中方正在向韩国组织方了解相关情况。他强调，中韩双方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要确保文在寅访华圆满成功。但记者在外交部公布的当天例行记者会的内容当中没有发现上述相关内容。美国联邦法官裁定继续收押纽约地铁隧道炸弹袭击嫌疑人乌拉，直至明年1月出庭接受恐怖主义指控的审判，罪名包括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试图炸毁公共设施。乌拉星期三通过闭路电视第一次出庭， 他正在医院治疗身上的烧伤和其他伤势。乌拉在地铁隧道里引爆的炸弹炸伤了自己和其他三人。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